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也先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听亚波罗牧师讲解新约导论的时候了。今天第十讲继续马太福音，谈到基督受逼迫、得胜、宗教领袖的逼迫，以及宣告世界神的国度在末世将最后得胜。准备好了吗？来，我们预备心听课了。
丁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马太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天父啊，谢谢你通过马太福音让我们已经看见那位天国的君王已经来临，而且他已经向世人宣告了天国的宪章，并且显明了他的权柄。然而很可惜，在那个时代的人是瞎了眼，拒绝了他，导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然而你在你的主权和预知里面使用人要行恶的事，最后却行了更大的善。谢谢你，请你祝福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马太福音的一至二章讲了王的来历，三至四章讲了王的预备，五至七章讲了王国宪章，八至十章讲了王的权柄，从十一章就开始了另一个主题，就是王被拒绝。我们现在来读一下我们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马太福音的第三个主要部分的介绍。马太福音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2到20章，主题是基督受逼迫。马太在第12章里调子一变，转而记载耶稣与法利赛人关于如何守安息日的论战。守安息日是摩西律法的标记，也是犹太宗教体系的核心。然而安息日的概念却在律法之先已有，起源是与创世有关的。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八到十一节，在出埃及之后不久，从西乃山接受神的律法的时候，把守安息日的原因与创世连在一起。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然而在生命记第五章12到15节，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地第二次宣布律法的时候，把守安息日的原因与他们从埃及得拯救联系起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可见安息日的概念是为了纪念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并预表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安息。但是千百年来，犹太宗教领袖给安息日强加了许多错误繁琐的清规戒律，耶稣斥责的正是这种错误的教训和俗礼。由于守安息日影响到犹太教的存亡，耶稣因而被视为对当时宗教体系的一个真切的威胁。这场论战如此激烈，这个威胁又如此真切， 法利赛人便开始密谋要除掉耶稣。耶稣在各样事情上都遭到无理的指控，诸如在安息日治病等等。但当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指控他乃是靠着撒旦的权柄而非圣灵的能力行神迹的时候，他们就是虽非形式上却在事实上完全的排斥他了。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这种亵渎乃是不信的明证，被称为那不得赦免的罪。耶稣回应这些指控时宣告那世代将受审判，而神也会暂时放弃他通过以色列的事工计划。马太随后在第13章记录了天国的比喻，指出在耶稣升天后和他第二次降临前这段时期内，神的国将有的样式。在这段被称作教会时代的时期，教会将暂时取代以色列成为神拣选的器皿，传达他救恩的信息和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在这第三段讲论中，天国的比喻描述了教会时代神的国的特点。那时福音将要广传，世人的反应不一，但神的国却要靠圣灵的大能不断发展增长。本部分余下的篇幅主要记载以下的事情。第一，耶稣不顾宗教领袖的反对和逼迫，继续行神迹教导人。第二，耶稣预言自己的死。第三，耶稣登山变相，预表他再来时那荣耀的国度。第四，耶稣不断预备和教导门徒，因为他预期自己将死。第五，马太福音中的第四段长篇讲论，论做仆人。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一部分经文。马太福音11章既可以归前面论耶稣作为的经文，也可以归后一段论耶稣受逼迫的经文。在11章里，耶稣的先行者约翰都开始对他有所怀疑，耶稣并没有因此而责怪约翰，仍然肯定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而且他所做的为弥赛亚开路的工作是所有人能做的工作中最伟大的。约翰的不理解是出于他的缺乏启示，然而耶稣对他这个世代的犹太人却做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从上下文看，这里的吃指的是一般当时犹太人所吃的正常的饭食，而喝指的是喝酒。约翰为了传递他的信息，采用了一种非常严谨和禁欲的生活方式，结果被拒绝。耶稣也是为了传递神的信息，然而是与约翰相反，采用了一种非常随和的生活方式，入境随俗，随遇而安，然而也被拒绝。无论用什么方法来传递神的信息，结果都被拒绝，说明当时的犹太人领袖对于神的新启示已经完全封闭了自己的心，对他们来说，神的使者是左右不是人。所以基督就对那些他在其中行了许多神迹然而又未悔改的城市宣布了整体的定罪，实际上隐含着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定罪。那些听到神的话多，见过神的异能多，然而还不是真正悔改的人，最后所受的惩罚比起从来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的人会更大。耶稣宣布神的计划将向那些聪明通达人藏起来，而向婴孩显出来。在以色列人里，聪明通达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些受过最好的圣经教育然而却不认耶稣的人，而婴孩就是像彼得、约翰这些渔夫。从全世界来看，聪明通达人就是神的选民犹太人，而婴孩就是外邦人，是教会。耶稣呼召一切劳苦负重担的人到他那里去，他就会赐给安息，并且他的额是轻省的，不像法利赛人把重额放在人家的身上，自己却不担一个手指头。在12章，耶稣与犹太人的冲突开始激化，并他正式宣布了神的计划的转移。冲突最激烈的方面是对于安息日的解释。安息日的起源是神在创世时第七日就休息，不是因为他累了，而是要给人建立某种样式。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人类在犹太人以外或在摩西以前有系统的守过安息日，因此安息日似乎是摩西律法对犹太人所规定的一个特有的记号。 在律法的总纲十诫里面，安息日被排为第四诫，与之对应的有许多安息条例，其中包括节期条例。似乎神对于七这个代表神的完全的数字加以大发挥，要以色列人在七日、七周、七月、七年和七乘七年都去有规律的敬拜神。安息日只是其中的一个线头，守安息日是让人想起所有后面的节期，以及这些节期所预表的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春季节期是预表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犹太人宗教历1月14日是逾越节，在那一天耶稣基督作为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上了永远的挽回祭。从逾越节开始，为时七天的无酵节象征着耶稣基督把人类的罪全部赎清。逾越节后两天是初熟节，耶稣基督在这一天复活，代表初熟的果子，象征以后会有更多的像他那样复活得荣耀之身的人。初熟节以后七周的五旬节是收割节，在那一天耶稣赐下圣灵，使教会诞生，收割了教会的第一批麦子。秋季节期则似乎象征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其中犹太人宗教历七月一日的吹角节预表教会的被提，十天以后的赎罪日预表基督的荣耀降临，吹角节14天以后开始，为时七天的祝棚节象征千禧年，而接着的严肃会象征最后的审判。再加上在圣经里两次表述十诫的时候，分别把守安息日的原因归给纪念神的创造和纪念神的救赎，可见安息日的本意似乎是为了让人有规律的敬拜神，并且让人随着神的渐进启示逐渐悟出神的创造和救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在耶稣基督中得到最终的安息。安息日是给犹太人的摩西律法的记号，就像是割礼是给犹太人的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一样。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以后，安息条例所要预表的事情已经被显明，所以对教会来说，十诫的第四诫及所有安息条例今天都表现为要有规律的守主日，敬拜耶稣基督，纪念他对我们的救赎，有规律的奉献，有规律的读经祷告和灵修生活，并且期待基督的再来，这才是安息律法的精义。而恪守字句若是在从被掳中回归的以斯拉和尼希米时代试图矫枉过正，还可以理解，然而在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新启示面前就无可推诿。马太福音12章1到14节记载了两件因着安息日的冲突，一件是因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了些麦穗来吃，另一件是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人的手。耶稣在与法利赛人的争论中讲了四条道理。首先，耶稣通过引用在撒母耳记上21章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吃了本来只有祭司才能够吃的陈设饼一事，来说明满足生命的基本需要可以超越律法规条的要求。第二，耶稣通过引用在安息日若有一只羊掉在坑里，人自然会把它拉上来，这样一种常识现象，来说明在安息日行善事是可以的。第三，耶稣通过提到祭司在安息日做工不算犯罪，而说明在安息日执行侍奉神的职责是可以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耶稣宣布自己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是他制定了安息日的这些规矩，当然他也有权去改变。因此法利赛人就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之所以冲突会如此之大，是因为安息日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犹太人发展成为他们与外邦人之间的最大的区别，他们把这称作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一堵高墙。刚刚从被掳中回归的时候，以斯拉和尼希米都曾经使用过安息日来强调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区别，然而并没有添加这许多的教条。 这些改变是在两约之间发生的，因为在希腊时代，希腊文化曾一度试图除灭犹太教，而在哈斯摩尼王朝时代，犹太人又把宗教上的敬虔与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原来割礼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一堵高墙，然而这时犹太人已经强迫以图买人犹太化，他们都受了割礼，而撒玛利亚人本来也都受过割礼，所以只好把安息日提高成为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高墙。他们制定了许多细节规条来定义什么是在安息日的工作，比如走路走多远就算是工作，写字连续写两个以上就算是工作，医生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然而却不可以治好一个人的疾病。这些繁琐的规条都偏离了安息日律法的本意，而且也给了犹太人一种骄傲的自以为意的权利。耶稣一方面指出他们的不对，一方面又巧妙的只用说一句话就把人治好，所以也无法指责他是工作。在得知法利赛人试图除灭他之后，耶稣就继续他的医病和传道的事工，然而叫人不要传扬他的名，这称作所谓弥赛亚的秘密。其实他已经自称是弥赛亚了，他之所以叫人不要给他传扬医病的名，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不要让人以为他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人。第二，他不愿他的医病事工被过分的宣传，以致阻碍了他的传道事工。第三，可能也就是这次的原因，即他不愿意在时候未到的时候就被人处死。总之，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单看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病，就可以断定他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的。然而，他们又不能否认他医病的神迹确实是事实，因此就产生了把他医病的能力来源归结于魔鬼的做法。实际上在9章32到34节，耶稣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哑巴的时候，法利赛人已经说过耶稣是靠鬼王赶鬼。12章22到37节记载，耶稣又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这人的状况恐怕正好描述了法利赛人这时的属灵状况。众人都因这神迹开始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即弥赛亚，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别西卜的意思是苍蝇王，是对于迦南人的大能的巴利的一种调笑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撒旦。对此耶稣宣布了三件事，首先他们所指责他做的是不可能的事，若是鬼王赶鬼，那么鬼的国就不可能站立得住，然而如今撒旦的国依然站立，所以鬼王赶鬼是不可能的。第二，耶稣宣布这个把他行神迹的能力来源归结为魔鬼的说法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因为这等于堵住了耶稣进行继续传道的任何途径。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证明他所传的信息是从神而来，法利赛人不能否认他的神迹是事实，但把这些神迹的动力来源归结于魔鬼，就没有任何办法使他们接受耶稣所传的信息了。注意，圣经的上下文说明这个亵渎圣灵的不可赦免的罪是特指把耶稣基督行神迹的能力归结为魔鬼，今天唯一不可赦免的罪就是不信耶稣。第三，因他们说的这些话，这个世代的犹太人被判定有罪。有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再次向耶稣要求显个神迹看，耶稣说给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只会有一个神迹，就是先知约拿的神迹给他们看。约拿的名字的意思是鸽子，他在一个大鱼的腹中待了3日3夜，算是从死里复活之后去把神的信息传给外邦人，并且被接受了，与耶稣靠着圣灵受死被埋葬3日3夜之后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而且被接受十分相似，而且后者比前者伟大。因此耶稣是说约拿是对他自己的一个预表，而除了他的死而复活之外，他将不再显任何神迹给这一个世代的犹太人看。 耶稣宣布这个世代的犹太人就像是一个鬼被赶走，以后又领着七个更恶的鬼一起来，以后的境况还不如以前，并通过指着他的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来说明虽然血是浓于水，然而从此以后灵将浓于血，他将不再尽力去把福音传给血缘相通的犹太人，而是传给灵里相通的一切人。如果说马太福音11-12章讲的是王被拒绝，那么13章就是王宣布他的新计划。马太福音13章是全书第三段长篇的讲论，有七个关于天国的比喻，都是预言教会时代将要发生的情况的。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福音将会被广传天下，然而不同的人将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听了毫无反应，有的人会有暂时的接受，但一遇逼迫就会放弃信仰，这两种人都是没有得救的。第三种人虽然有了生命，但因太在乎世上的事，所以不结果子，而第四种人是既有生命又结果子。所以教会将不会是一个边界清楚的民族国家或组织机构，而是一个表面与实质有时不那么简单相合的属灵的活体。第二个比喻是稗子的比喻，说仇敌将会把稗子撒在麦田里，而稗子在收获之前与麦子是无法分辨的，人要小心不能随便去拔自以为是稗子的，以免拔错。然而到了最终收获的时候，从看有没有果实就可以把它们分开，这说明教会在将来会被败坏，撒旦会在里面插入假信徒和异端。然而尽管如此，相信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把他们都分辨出来。第三和第四个比喻是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芥菜种是一个非常小的种子，然而撒在田里却会长成一棵大树，面酵是非常细的粉，然而混在面里就会让面团发起来长得很大。这两个比喻是说明尽管教会里面会被魔鬼败坏，然而在圣灵的主权工作之下，教会仍然是可以增长，一方面是会向外增长，在数量上增长，像一个芥菜种子长成大树一样，另一方面是向内增长，在质量上增长，像面酵使面团发起来一样。第五和第六个比喻是把天国比作藏在地里的宝贝和从海里捞起来的好珠子，因在圣经里一贯的把那地用来代表应许之地，因此那藏在地里的宝贝是指犹太人当中信耶稣的人，而海洋一贯被用来形容外邦人，所以那从海里被找到的好珠子是指从外邦人当中被神拣选和寻回的基督徒。这两个比喻指的是教会将从两个方面来增长，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第七个比喻是撒网的比喻，讲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天使将把真信徒与假信徒分开，义人与恶人分开。12使徒当时都明白了这些比喻的意思。耶稣又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12使徒和以后的保罗就是那些受教做天国门徒的文士，他们将来会有新的旧的两样东西来传递，即对于旧约里的律法和先知的知识和理解，和新约的福音。13章以耶稣在家乡不被接纳作为结尾。如果说11-12章说的是王被拒绝，13章是宣告王的新计划，即王将暂时离去，天国将以一个属灵的形式在教会中显现。那么14-20章就可以说是王准备实行他的新计划，也就是对12使徒的训练。14章从施洗约翰被斩首开始，表示旧约时代的结束，而耶稣喂饱5000人则可以说是新约时代的开始。耶稣让门徒去喂饱众人，而他们知道自己的无能， 耶稣让他们把自己所有的都交给耶稣。那小孩所拥有的五饼二鱼与实际的需要相比，实在像沧海一滴。然而基督让他们把所有的都给他，他向天祝福之后再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最后不仅大家都吃饱，剩下的还装满十二个篮子。这件神迹说明，在即将到来的天国的新时代，也就是教会时代，耶稣将不再自己去喂饱众人，而要他的门徒去。门徒凭自己的力量显然不够，然而若是把他们所有的都给耶稣，通过耶稣向天父的祝福再回到门徒手里，就会倍增。最后留下的十二个篮子象征耶稣通过他所有门徒的供应给以色列是足够的。接下来耶稣在水面行走的神迹与先前他平静风浪的神迹不同，这次是让门徒们先他而去，船因风不顺被浪摇撼，这时他在水面上走过来，鼓励门徒不要怕，并应许了彼得的大胆的请求，让他到水面上来行走。当彼得因信心不足就要沉下去的时候，他把彼得拉起来，并责备他的小信。这件事使得门徒们都信并且拜他真是神的儿子。然而其意义是让门徒们意识到，他们以后将离开耶稣自己去做工，中间会遇到风浪，然而耶稣会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来与他们同在。而门徒最需要的是对耶稣的信靠，而不是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在15章的1到20节，耶稣与法利赛人和文士因着吃饭洗不洗手的问题而起冲突。耶稣借此宣布了两个原则，一个是人的遗传绝不可超过神的诫命，他特别指出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而某些遗传说若奉献给神了就不必孝敬父母，是完全的假冒为善。另一个原则是凡入口的都不能污秽人，只有出口的才会污秽人。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旧约律法的本质，因为在律法里的确从人体里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被定作是污秽的，其象征意义就是指的人性的有罪和内在的污秽，而把食物分作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不过是为了把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分开的一个手段，并且让人向往神的圣洁而已。耶稣在如此宣布时，等于宣布所有的食物为洁净，也就是废弃了旧约中的所有的食物律法和洁净条例，相当于拆除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高墙。接下来讲到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这妇人称耶稣是主和大卫的子孙，并不使他有权利立即得到耶稣的现实的帮助。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里的狗用的是一个宠物狗的词，意思是你的时间还没有到。然而这妇人说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时他既有谦卑又有信心，主就成就了他的要求。紧接着耶稣又行了一个喂饱4000人的神迹，与上次喂饱5000人类似，不同的是这次是靠近加利利，会众中多是外邦人。同样耶稣让门徒们把他们所有的给耶稣，他向天父祝福之后再给门徒，门徒再给大家，最后大家吃饱了，剩下的装了7个篮子，因为7是象征神的完全的数，与上次剩下12个篮子，而12是象征以色列的数，所以似乎上次的神迹是表明耶稣的能力是够门徒们把真理传给以色列人用的，而这一次是指耶稣的供应是够把真理传给外邦人用的。这些神迹都是为着增添门徒们的信心，确认他们事工的方向。16章一开始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再次试探耶稣，让他显神迹，他又再次拒绝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显给他们看的。然后耶稣让门徒们小心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意思是指他们的错误的教训，而门徒们需耶稣明说了才理解，说明他们并不是十分聪明。接下来就是彼得对基督的信仰告白，当彼得能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你所说的不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所能想出来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耶稣说，你是彼得，意思是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不是彼得，而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他是被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反成了房屋的房角石。当然也可能这块磐石指的是信耶稣是基督的信仰告白。耶稣宣布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所代表的全部教会领袖，凡他就是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下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这里原文讲在天上的部分都是用的过去时，因此教会所做的并不是决定人的有罪或无罪，而是印证在天上已经决定的有罪或无罪。接着基督就用明确的语言宣布自己将去耶路撒冷，在那里被杀死，三日以后复活。刚被授权的彼得就转而责备主，被主骂为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可见彼得不是教会的根基，基督才是。16章把彼得的出色的信仰告白加在一前一后两件说明门徒的不成熟的事件当中，就告诉我们，人能信耶稣是基督，实在是神从天上的启示，而绝不是因着个人的聪明。为了安慰心中疑惑的门徒们，耶稣让三个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得以提前看见基督在将来的天国里面会有的荣耀。这就是17章的登山变相，摩西、以利亚和耶稣一同显现，似乎表明是律法与先知和福音结合在一起，构成神的完全启示。圣父再一次向门徒确认了耶稣是神所爱的儿子。然而下山之后，门徒们却赶不出在一个男孩身上的鬼来。耶稣向他们指明，他们所缺乏的是信心和祷告。接下来一件圣经里最小的神迹其实很有意义，就是耶稣让彼得去钓到一条鱼，从鱼口里找到一块钱去向圣殿交丁税的事。耶稣首先宣告自己作为神的儿子，本是没有责任交这个丁税的，然而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他宁愿不使用自己的权力，限制自己的自由，而在小事上也做到无可非议。这是给以后的教会立的榜样。马太福音18章是全书中的第四段长篇的讲论，也是从14章到20章培训12门徒的叙述的一部分。如果说14到17章是讲王设立属灵国度，那么18到20章就是讲属灵国度的生活，其中以讲天国里谁最大做开始和结束。18章这段讲论主题是教会合一的根基。首先，教会的合一是基于谦卑。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教会的领袖不可小看任何初信的灵命还幼小的人，绊倒他们的人是有祸了，而寻找和建立他们的人则有福了。第二，教会的合一是基于真理和圣洁。若是教会里有人犯了明显的道德上的错误，有四个处理的步骤。第一步是私下找他去谈，若不听，第二步就找两三个人与他去谈，好有见证。若还不听，那么第三步就是告诉教会。若还不听，那么第四步就是全教会宣布把他开除，当他是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一样。最好是不到最后一步就把问题解决。然而若是不得已，教会必须在道德问题上宣布自己的立场，教会不能成为一个没有标准的社会俱乐部。教会合一的第三个根基是基于互相饶恕。神就像那位富于恩典的王，把那个欠了他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的仆人赦免。然而这个仆人若是不赦免欠他一点债务的别人，那么他也要为他欠王的债务负责。这里讲的不是不饶恕别人就会失去救恩，而是说不饶恕别人是一个不信者的表现。真正蒙恩的人，不管他心里的感觉是何等与此相反，总是知道饶恕别人是他应该做的。19到20章是一系列关于天国生活的王的教训。 首先，关于离婚，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并没有允许离婚，而摩西在申命记24章1到4节因着人的心硬，知道会有虐待，会有丈夫离弃妻子一事，就在解释偷窃的案例法当中要求不可偷窃妇女的权利。一个男人若想休妻，第一，必须写休书，也就是有足够好的理由。第二，若是这个女人再嫁了又被离异，不可以再娶，这是为了防止人们互相换妻，总之是要让离婚变得不那么容易。耶稣把随意离婚一事从不可偷窃的第八诫命提到不可奸淫的第七条诫命。若配偶犯了淫乱，另一方有权利离婚，然而不一定，最好是以悔改和和好结束。然而若非为了对方犯淫乱的缘故而离婚，在神看来，这个婚姻并没有被合法的解除。那个始作俑者若是再婚，算是犯奸淫，而那个打引号的受害者似乎可以再婚，而那始作俑者将承担双重的奸淫罪。为了与这里讲的成人心硬相对比，耶稣特别通过给小孩按手祷告来赞赏小孩的天真。与富有的少年人的对话说明一些看来在先的将来会在后，而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说明一些看来是在后的以后会在先。那个富有的少年人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的回答是，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神是善的，你若想知道善事，就应当看圣经，首先你当守诫命。那人马上问什么诫命，似乎认为做了有选择的最重要的几条就可以达到神的标准。耶稣先用十诫的后六条诫命来问他，他说他都做到了。耶稣说，你还缺一条，你若想做完全人，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没有说一句话，因为财富是他自以为意的标准。耶稣就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对门徒来说很难理解，因为财富被认为是神对义人的赏赐，如果这样一个属灵人都不能进天国，什么人能呢？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说明任何人得救都是神的主权的工作，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彼得马上问，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我们能得着什么呢？基督一方面应许说，将来12使徒要审判12个以色列支派，另一方面通过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指出，与神建立新约关系的人都像那最后被雇进园子只做了一小时的工却得了整日工资的人，他们不应期待任何的好处，因为给他们的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恩典。最后耶稣再次宣布自己做弥赛亚的使命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第三日复活。这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竟然通过他们的母亲来向耶稣求将来在天国里的职位，甚至愿意接受耶稣所提出的任何条件。耶稣说，你们答应的就是经历我所经历过的苦难，你们会得到将来在天国里的职位，却不是我所能给予的。耶稣又告诉那些恼怒这两人的门徒说，在天国里要做首的必须先为仆，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证明了他无愧在天国里坐在神的右手，而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小心自己的动机，不要忘记自己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堂课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属灵的国度，求你让我们永不忘记你的恩典是我们唯一站立的根基。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马太福音里很多侧重在耶稣生平中应验旧约预言的事件，马太福音也比其他书卷更多的提到天国或神国。马太福音也强调天国的公义标准以及天国的全能。亲爱的朋友，您是否庆幸自己能够生在新约时代呢？感谢主，杰心也愿神祝福你。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